我们今晚继续查考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我们上一次查到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二十八节。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啊，主题就是讲信，讲信心，讲到什么是信心的定义，又举例说明这些信心的见证。我们已经介绍过这几位信心的见证人，在十一章里面有几个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是亚伯，他是代表侍奉上的信心的见证；再来是伊诺，他代表生活中的一个信心的见证；挪亚是工作中的一个信心的见证；亚伯拉罕是信仰中的一个信心的见证；摩西是关乎品格方面，品格人品人格的品格方面的见证，因为摩西是个大丈夫，他不肯不愿不怕，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赢，富贵不能赢，威武不能屈，这三者说明他具备了一个大丈夫的品格。圣经叫我们做大丈夫啊，叫我们不要胆怯，靠主得胜。那么摩西就是代表了这个品格，我们上次看到这里，今天晚上继续在二十九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九节。那么这里面圣经用一个很简略的方式啊提到这些人，他说二十九节说，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只着几百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法老的军兵都死在海中。三十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他们进迦南地，面临第一座大城耶利哥，照着神的吩咐，七天每天绕城一次，最后一天绕城七次，大叫一声，城墙倒塌。完全用上帝的方法来打仗，不是靠人多人少，不是靠坚甲利兵，这给我们看见信心的功课，就是完全信靠神，接受神的带领，运用神的方法，也就成就了神的事工。所以这是信心很好的一个榜样。而妓女拉合呢，她晓得神的话一定要兑现，他知道神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他就凭着信心接待了，冒险接待了一个间谍，一个探子，结果就保全他一家都得救。他在他的窗户上系一根红的线，代表救恩，代表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全家蒙恩得救，这都是信心的见证。三十二节说，我又何必再说呢，我若要一一的细说啊，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这是说明信心的见证多得很，非常之多，不能够一一的细说啊。那么这时我们也就带过去了，这就不必再细查了，因为过去我们查到旧约时候都讲过了。三十三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诸位可以照着这里面所提示的信心的一样一样的事情，找出那个见证的当事人，你可以找出来，这里很多能看出来啊。很显然的，堵了狮子的口是但以理，灭了烈火的猛士是带你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种种啊，这里都看出来，那个这些基甸就是软弱变为刚强种种。我们可以从神的话里面对照旧约的历史，找出来这许多见证。我特别建议一下，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要完全依靠讲台， 我们要依靠圣灵带领你自己去查考，像这些话我们都自己去查考，旧约里面都有根据，都有根据。那么我们在这查经主要不是光是把旧约的历史找出来告诉诸位，乃是希望能够提示一种方法，怎么样去查经，提示一些重点在什么地方，让我们照着这个方向去走啊，能够去找寻自己应当找到的亮光啊，这个意思。那么下面呢，35节，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旧约新约都有死人复活的见证啊，去找着看见。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这指着许多人殉道者，许多为道而殉身的，牺牲性命的，他们是要得着更美的复活。耶稣应许我们，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定复活。所以有这么一个应许，是个更美的复活。那么他们为着这个复活，他们有胆量，有勇气，有信心，能够面对死亡没有惧怕，接受那许多严刑啊，许多拷打，是许多逼迫患难，他们不求苟且得释放，因为他们有更美的复活。可见这个复活的道理多重要。今天我们有这个复活的信念，也能够帮助我们度过今生的艰难。36节，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下面这句话特别注意，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那么这许多人被打死、被锯死、被刀杀、试探、被各样各样的难处啊，那里面有一句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奔跑，什么意思？这是表示说好牧人呢，寻找亡羊的时候披着羊皮啊去找羊，如果他用人的形象，羊就跑，人不愿意接触，羊不愿意接触人，所以他就要披着个羊皮，那么就是跟羊一样去找寻亡羊啊，羊看着他同类。这个道理啊，正好拿来说出道成肉身的宝贵，上帝要来救人，穿着人的身体来救人，好像牧羊人穿着羊皮去救羊一样，因为他必须跟人同类才能救人，那么牧羊人披着羊皮好像跟羊同类去救羊一样的道理啊，那这个要了解一下。那么这里有一句话，世界不配有的人，这句话怎么讲？世界不配有，并不是我们不配有世界，但是世界不配有我们，这是一个实在，这一节经文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激励。这些侍奉神的，来跟随主的，走主的窄路，背十架，准备做殉道者的人，都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不配有这些人。这些人在世界上啊，老实说，这个世界太脏、太污秽、败坏、满了邪恶，这些圣徒的脚踪啊，老实说，世界不配有他。所以这个句话实在很妙，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啊，要进一步看一看。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十章，我们注意看第34节，路加福音二十章第三十四节说，耶稣说啊，这个世界，注意啊，这个冠词讲这个世界的人有取有价，唯有算为配得那个世界欲从死里复活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这个地方有个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两个不同的世界，你看呢？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话，我们要给一个很严肃的注意。这件事情说，这个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就是今天的世界有娶有婚姻的关系。 唯有配算为配得那个世界，算为配得。刚才希伯来书说这个世界不配有我们，这世界不配有我们。那现在有一个配的，算为配得那个世界的，就是说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真正重生得救人呢，是算为配得那个世界。那个世界什么世界呢？是耶稣将来来的时候带来那个世界，那是一个新天新地的世界，不是现在这个旧的世界。这个世界被罪污染的世界，将来有个新的世界呢，是无罪的、公义的、圣洁的，是主耶稣在做王的、掌管一切的。那个世界是将来我们算为配得那个世界。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得着将来那个世界的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的话，我们就不配得那个世界了。那么他说算为配得那个世界呢，与死里复活的人，与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也不娶也不嫁，就是将来我们复活之后啊，将来有了主耶稣再来了，假如我们已经去世了就复活，如果活着就被提，就改变被提。那么换句话说，将来在主的国度里有份的人呢，是不娶不嫁，没有婚姻关系的。所以过去我们也特别强调这个真理，婚姻的关系啊，只在今生是有的，来世没有了。那不要误会啊，说来世怎么办呢？那么今生的关系是夫妇，来世变成弟兄姊妹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已经预先在名分上都这样称呼了啊，我们称先生叫弟兄，称太太叫姊妹，那将来就是弟兄姊妹啊。这个今生有娶有嫁，来生是无没有娶没有嫁，换句话说没有再进入婚姻生活了。他说什么？因为他们不能再死，这有一句话和天使一样。那么意思就是说没有这有这婚娶的关系。为什么有婚娶关系呢？因为人死了啊，要生命要延续，生命延续就需要婚姻的关系。没有婚姻关系，生命怎么延长延续下去呢？父母死了有儿女，儿女死了还有孙子，这一代代传下去。因为人有死，所以需要延续生命才有婚姻关系。那现在讲不再死了，没有死了，就不需要再延续那个生命，已经不再死了，永生了，这就不需要这有婚姻关系。这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不再不能再死了，所以就没有婚嫁关系。所以今天的夫妻关系只在今生有，来生的关系呢，已经没取消了这种夫妇的关系，都是弟兄姊妹，在天家，在上帝是天父，在一起享受天家的福乐，这是我们了解的。所以，那么我们就要再注意这个世界啊，对于这关于这个讲到这个不配有世界不配有这个问题，讲到这个世界呢，我们需要进一步去了解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在希腊文里面这个世界什么意思。我们需要看约翰福音书第一章，约翰福音书第一章，请翻到约翰福音书第一章125页。约翰福音书第一章啊，第一章里面注意一下9节和10节。约翰福音书第一章9节和10节这两节经文里，我念下来你注意，有4个世界，讲到4次提到世界。约翰福音第一章9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个世上就是世界，我们中文因为按照语气来看，生在世上，生在原文就是生在世界的人。这个世上就是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界的人。第10节，他在世界，这个他是耶稣，他在世界。第3次就提到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第4个字说世界却不认识他。你看到吗？这2节圣经里面4次提到世界，但这4次提到的世界在原文里面的意思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弄清楚什么世界这个观念到底圣经怎么讲法。我们一讲到世界就讲花花世界，这样不好啊，不好，这个不好，就是把世界看得不好。但世界上也有好的东西，不能世界都是坏的。所以我们常常用属世的观点去读经，去思想属灵的事儿，结果常常弄错误，就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来。我们要了解这圣经所讲的世界啊，这4个字4处的世界都不一样。第一处啊，我们再念第9节，约翰福音第1章第9节，再注意，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界上的人。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里面呢，这个意思指着人类，生在世界里就是指着人说的。这个世界里面的主要点重点在人，这是一个世界，就是人，就是 照亮一切生在世界的人，就是生在世界。那么有一个这个地方所讲的世界注重在人。那么我请诸位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大家都知道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你晓得这个世人呢，原文就是世界啊，英文也是翻作 world 的世界，但是为什么中文翻作世人呢？这就是中文高明的地方。英文就说神爱世界啊。那么你说约翰一书讲不要爱世界，叫你不要爱世界，这又讲着爱世界到底爱不爱呢？那这个地方有个讲究，这个世界里面所重点在人，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讲的这个神爱世人就是爱世界，但是那个世界里面的重点在人，就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所讲的世界是一样的啊。我这个要仔细的说明，这一定要弄清楚，不然我们对世界的观念搞不清楚啊。这我们在讲这个世界观念，是圣经的观点的世界观念。那么约翰福音第一章九节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界的人，这个重点在人类，在人类。所以说神爱世人，神爱世界，世界就是指说世人说的啊。那么第十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十节里有三个世界，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他，这三个都不一样。再看十节第一个世界啊，他在世界，这个世界指着什么呢？这个世界指着时间说的，也可以翻作他在这个世代那个代，他在这个世代。刚才他的世人这个世代表示这时间所的啊。约翰福音第一章，我再说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所讲的世界，只做人类说，就是世人说，只做世人说的啊。他生在世上，生在世，只做人类说的。那么第二个呢，那个世界呢，他在世界呢，是只做什么？只做那个世代说的，他在那个世代，就是叫做时间，只做时间说的。他在那个时代啊，就是耶稣活在那个1900多年以前，耶稣那个时代啊，就是世代，比如说时间说的。第三个世界就是这个第十节所讲的，他在世界，然后底下说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这个世界呢，指着空间说的。所谓空间说指什么说呢？就指着整个宇宙说的。这个世界代表整个宇宙。第三个，这个世界是代表整个宇宙。所以我们讲世界这个空间呢，只说整个的，包括它在这个世界，整个宇宙都包括在这个世界里面，这是第三个世界。最后一个世界，世界却不认识它，那个世界呢，代表什么？代表组织，或者代表国度，在国度组织，这个实际上都是世界啊，我们都翻到世界，这也翻到，这也翻到世界，都是世界啊，都是世界的话，这个内容不一样。我想这个还需要再说明一下哈。约翰福音第一章九节十节里面讲了四次世界，讲了四次。第一次那个翻作世上，实在是世界。所以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界的人。这个世界是指人说的，是人类说的啊，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第十节说他在世界，那个世界呢？说时间说的世代，那个世代表示时间，然后说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这个世界呢指着空间说的，就整个宇宙他造的整个宇宙就叫空间啊。那么世界也借着他造的，他造了整个宇宙，然后说世界却不认识他，那个世界呢指着组织，特别指着国度，那是什么时间呢？就是表示今天这个霸占了地上一个世界的国度的王，叫做世界的王，世上的王就是撒旦。换句话说，第四个世界呢，第四个所提到世界不认识他呢，就是被撒旦所控制的那个组织，整个这个世界成为一个他的大的组织，等于一个撒旦的国度，撒旦的国度不认识主，不要他，拒绝他。那么这就是圣经描写他是世上的王。你看耶稣基督怎么讲法？耶稣基督曾经提到这个， 第四个这个组织特别要注意啊，那是代表撒旦的国度，代表撒旦的组织。我们看看约翰福音书十四章第三十节，看看这个，你看这就讲到世界的王了。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十节，还要注意啊，这个对真理很重要。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十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个底下什么东西，世界的王将到。我再念一遍，三十节都会找到没有？第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十节是耶稣基督讲的话，我们一道来念啊。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好，这里面耶稣说那个世界的王要来了啊，这个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意思说他在我里面没有地位，我不给他留地步，他在耶稣里面没有地位。这个世界的王他是地位在哪里？他的宝座在世界上，所以这讲只做国度，只做组织说的这个世界有一个王的统治，他就是今天撒旦。那这什么意思呢？地上万国啊，有很多万民，今天所以可以这样说，全世界的国度多多少少都被魔鬼控制。不要讲说那个铁幕里面、竹幕里面不信神的国、无神论的，就是相信神的，标榜说是基督教的国家，你看看有多少人真正让主做王？许多国家元首啊，照样倒行逆施，他并不要真是让主做王，还是让撒旦做王。所以这个就是说，世界成为一个撒旦的国度，成为撒旦的组织，拿起来组织这个世界呢，抵挡上帝，抵挡真神。不但是些这个所谓这个集权世界里面、集权国家里面不信神，就自由世界里面也许多人还是没有让神做王，所以整个都在撒旦控制之下，这个叫做世界。所以你看最后那个世界的世界却不接受他啊，世界却不认识他，为什么？因为被撒旦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再看保罗讲的话，刚才讲了世界的王了，我们再看一下，那就是圣经里面大家很熟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四章，我们看看哥林多后书四章第三节、四节、两节，250页哈，第四章第三节，哥林多后书四章三节，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这个灭亡的人身上。什么是灭亡的人呢？底下说此等不信的人，可见不信的人就是灭亡的人，是不是？此等这些灭亡的人就是不信，不信叫灭亡，灭亡的人身上就是不信的人。不信人怎么样呢？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被世界的神，就是撒旦，撒旦成为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所以你看，这就主耶稣说他是世界的王，保罗讲他是世界的神。这个所谓世界的王和世界的神就是魔鬼，就是撒旦魔鬼。魔鬼今天把世界霸占了，他怎么霸占法呢？借着各式各样的邪情私欲把人的心霸占了，叫人家一天到晚就在追求名啊、利啊、升官发财、吃喝玩乐，这些事情，这些东西都是霸占人心的，就是撒旦的工具，用这个来把人心霸占了，把人心眼弄瞎了，看不见真神了。所以这叫做世界啊。所以今天要注意这个世界啊，是刚才约翰福音第一章九节十节里面讲到四个世界，第一个世界只做人说的，第二个世界只做时间说的，就世代啊，第三个世界只做空间说的，只做整个宇宙，第四个世界只做组织说的、国度说的，那就是撒旦所控制的国度，魔鬼所霸占的组织，这就是世界。所以约翰一书里面讲了什么，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约翰一书是怎么警戒我们，我们看后面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二章，我们看看啊，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346页，这个叫做世界，346页，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346页，新约，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16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什么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 病、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底下说这个世界啊，刚才讲有那个世界是将来的，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就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世界的面目。这世界面目什么？三样东西：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个肉体的情欲，看整个世界是黄色的、污秽邪恶的，是肉体的情欲。还有眼目的情欲，要你犯眼目的罪。这个眼目的情欲就是说，人的眼目喜欢犯罪，你这个眼睛不但喜欢看不应当看的东西，啊，喜欢看邪恶淫乱的东西，而且这个人的眼目呢，常常跟底下这个骄傲有关系。眼目常常骄傲，是很傲慢。那个我们讲眼睛长在头上，就眼睛长在头上那种光景，眼目的情欲也有这种情。这三个都连带关系：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圣经特别把眼目的情欲从肉体情欲中特别分出来，特别强调，那实在很重要。我们的眼睛常常犯罪，我们瞧不起人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眼目方面，这个常常啊，这个眼目上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瞧这个瞧不起，怎么样？有很多时候眼目专门喜欢看那些不应当看的，这些东西都是眼目犯罪，这些都是世界上的面目一种光景。三种：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的骄傲，还有骄傲。那么这些就是，所以说我们不要爱世界，爱世界呢，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可见爱父就不能爱世界，爱世界就不能爱父。那么这是世界的一个实际啊，我们了解所谓圣经所讲的世界是怎么回事。那么接下去我们再来继续，还是把希伯来书我们再往下看，第十一章，刚才看到38节了，第十一章，现在看39节。39节，希伯来书11章39节，这些人都是因为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个信呢，有一个特质，这个信，所谓信的信有个特质，就是并没有得着，或者说没有看见，却能够接受。啊，信就是没有看见却能接受。我相信你了，啊，不必你做出什么事儿来我才敢，我就相信你了，这就我就接受你。这个信呢，都带点冒险。说实在话，这个信心是带点冒险，因为你不晓得带点风险。可是呢，这个冒险是可以说很平安的险，绝对不会出事儿。我们信靠神呢，神的话说了一定会兑现的。你虽然现在还没看到它做出来了，还没实现呢，可是凭着信心能够接受，能够相信，不怀疑，不动摇啊，这个就是叫做信。所以信心之所以宝贵啊，就是没有看见。如果已经看见了，就没有所谓信不信的问题了。已经看见了还怎么不信呢？明明摆在那儿还怎么不信呢？就是没有东西看见，你凭着你的就是内心的一个啊，就是这样一个相信，没有话说，就是无条件的相信了。怎么样不晓得，前面路也不知道，就信了。信的走下去叫信心道路啊，就走到对岸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信心给我们提供的证据都是确凿的，都是实在的，没有骗人的。所以他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到所应许的。你看，直到如今，许多殉道者还没有复活，历史历代多少被杀的，启示录里面讲的，他们在神的宝座面祷告，在那求主快快给他们伸冤，到现在都还没有。知道，而且快这从有教会来快2000年了，多少殉道者都在等候，等候都还没看见神为他伸冤，因为神主耶稣还没有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这些圣徒都要复活，然后要审判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凭着信心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可是他在等候。底下说40节说，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什么叫做更美的事呢？就是主耶稣将来必定再来，主必再来。当主再来的时候，这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一切信心都变成眼见，看得见了。信心变成眼见，就当主再来的时候，一切都解决了，问题都有答案了，所有问题得到答案了，所有冤都深了，冤气都深了，所有这个我们为主的缘故所付出的一切代价，都看见有很丰盛的报酬和 很丰盛的报答，真的报答。那么这些就是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因为神愿意将来无论是古代的圣徒，是今天的信徒，将来在基督里面都能够得着主所应许的那个赏赐，那个冠冕，将来一起得着才完全。不是局部的枝枝节节的，是完全的、完整的、整体的得着。我们今天信耶稣也信个整体的耶稣，不是把耶稣的那个圣洁吸收来了，他信时又放弃了，不是的。也不是说当他拿到主的爱心就没有信心，乃是把整个的耶稣接受到里边来，让他的神性活出来。虽然我们不能活得完全，但是我们接受的是整个的完全的主，不是约节的。在将来呢，主要我们得到那个赏赐也是完整的，全体在一起得到赏赐，都要站在基督台前受审得到赏赐。那这是一个神所乐意这样做的，要我们整体的得着，完全的得着。那么这是十一章所讲的信。那么希伯来书的十一章讲信，十二章讲望，十三章讲爱，信望爱三者分别写在这最后三章，希伯来书三章，十一章讲信，十二章讲望。那么十二章今天要继续看的这个望，讲到盼望的时候呢，一个典型的一节经文就是在十二章第二节，这个叫钥匙啊 ，keyword， 英文叫 keyword， 就是钥匙、钥具，就是钥匙那个具，在第二节，十二章第二节，你看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句话，仰望，就盼望、等候，仰望什么？仰望那个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一篇里面讲到仰望，讲到盼望。那么在仰望神的时候呢，必须学的一个功课，就是要接受他的管教，接受他的管教。诸位注意这个真理啊，十二章讲的管教之道讲的最好，因为在盼望中的人都得需要接受管教。因为我们在盼望中的时候常常啊会偏行己路，对吗？就等不耐烦了，等盼望好像不实现了，灰心了，丧胆了，什么任意妄为了。所以在盼望中是很难的，盼望很难，比信心还难。你说啊，一直等等，你看我们有时候这个小小经验，你如果在车站等人，在飞机上接人，那接不到等他，哎呀，我们常常有时候就接飞机，就是有时候被接飞机，我们飞机比累了，哎呀，这麻烦，一搞两个钟点，那等真是烦的。那有时候这个等候人呢，实在是很烦。但你想想，等候主，我们等快，有人快从第一世纪到现在等2000年，主还没来。那么这个仰望望，必须有一种什么？有很多功课要学。在盼望主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有许多跌倒、软弱、败坏的地方，所以需要主的管教。主的管教证明他爱我们，他所爱的他必定管教。这个就是圣经里很重要一个真理，他所爱的他必定管教。所以这个就是在这里十二章要讲到管教之道啊。我们看第一节，十二章第一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里面讲啊，我们既然有了许多的见证人，十一章讲了那么多的见证人，圣经描写这个见证的美呀、啊，用云彩来说明，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这个云彩是很美的了啊。有一句诗这样说的，是雪莱写的，好像他说必须有足够的云彩啊，才能支撑一个美丽的黄昏，要有足够的云彩才能制造那个支线的支撑一个美丽的黄昏。黄昏很美丽，夕阳无限好啊，这是近黄昏的。那个时候要有足够的云彩，足够的云彩才能支好像织景啊，这个编织东西支撑一个美丽的黄昏。黄昏是很美，要有云彩，没有云彩的黄昏不好看的啊。云彩，这个云彩啊，支撑了美丽的黄昏，就是说整个大自然的美啊，这云彩少不了，云彩是个很美的要素。那么圣经用这个云彩来作为见证，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你看见证多美的云彩，像彩云一样围着我们。 每一个做见证人都好像活在云彩中间，所以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是个美事儿，是个美事儿啊，云彩围着我们。那么既然有这么多见证人，就是说有这么多人的好榜样放在我们前面，我们应当何等得到鼓励呢？那应该怎么办呢？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里有两样东西，一个是重担，一个是罪，要懂得这分别，要懂得啊。重担和罪不一样，下面讲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个罪呢，就是说我们所讲的罪，就是过于不及了，过于不及叫做罪啊。圣经讲过于不及叫罪，这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做过分了。什么叫过于不及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定义。我们讲罪的时候，这把子知恶不惧知善不行，过恶来了你不会抵挡它，哎，你坐过头了，过了，好像火车越轨了，过知恶不惧，知道恶来了你不会拒绝它，就是做过分的。什么叫做不及的够不上呢？知善不行，善的标准在那儿，你不去达到那个标准，知善不行就是不及。过呢，就知恶而不惧，晓得不好你不去拒绝它，你还投降，你在恶的面前投降了，你跟他走，妥协跟他走了。过就是知恶不惧，不及就是知善不行啊。那么这两者呢，就是过于不及。那么圣经讲到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有些事情啊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个罪什么缠累什么意思呢？老是犯这个罪，一直犯，不能摆脱。所以我们上次主日讲到提到马丁路德有个对于这个，他讲一句话，什么叫真的悔改呢？就是决心不再犯同样的错。我决心不再犯同样的错，就是悔改。有人一再的犯，那有什么悔改？你说悔改了又再犯，那不叫悔改。悔改就决心不再犯同样的错，靠主恩典保守我们能够不再犯同样的错，就是悔改，真正的悔改。悔而改之，要改了，你不改你就悔了，悔了没改嘛。所以你决定不再犯同样的错，犯过了不要再犯了，就是悔改。那么这个情就说明你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就是说一直缠着你，你摆脱又来黏着你这样来。那么这种情况往往是现什么？这种罪所谓罪啊，那就是知道有许多地方啊常常是恶，你不能拒绝它，不好不能拒绝啊，你说恶不能拒绝，那这个恶什么意思呢？忘记神啊。诗篇九篇十七说什么？恶人者是忘记神，就是恶。什么时候我们把神给忘了，什么时候你注定就做坏事。你忘记神了吗？忘记神怎么样？就是为所欲为了啊。有人讲得好，这个恶可忘神，忘记神就恶啊。这边讲，那么一个是纪念神，搞得纪念神是善，纪念神是为所当为，为所欲为。这也是两句很简单的话，很容易记住。所以忘记神的时候就为所欲为，我要做就做，高兴就做，我不做随便。这个我忘记神的人就会为所欲为，是忘记神。那么纪念神的时候呢，就会为所当为，我应该做就做，不该做就不敢做，这是纪念神。当我们一想到有神，人就肃然起敬，人就知道该做什么，神的生命在里面引导人。一忘记神的时候就会乱来了，胡作非为了。这一个是为所欲为，一个是为所当为。为所欲为就是忘记神，为所当为就是纪念神。我们纪念神的时候就会做应当做事。这个跟罪的这个字的解释呢，我们可以对照来看，懂得什么叫罪。那么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那换句话说，你就应当把那些常常使你会跌倒，把你犯拖到就远离神，就忘记神的东西，把它拿掉，脱去这些，或者是你的某种嗜好，你某种嗜好拿不掉，啊，很多人就是有些信主多年那个嗜好拿不掉，不好的嗜好拿不掉，啊，这个吃喝嫖赌一些事情了拿不掉，就是那就缠累他了，缠着他，其实这些嗜好都可以拿掉，只要你有心啊，仰望主。你要仰望他，你不要忘记他，都拿掉。你不肯忘记他，你老是想到那个东西，不想到神，想到那个东西常缠累你的东西，并且有时候还舍不得放下了， 哎，慢慢的还喜欢那个东那个罪，很多人喜爱那个罪，珍贵那个罪，不忍舍弃，所以就没办法舍弃。你不仰望神吗？所以你忘记神就会为所欲为，纪念神就为所当为。那么这种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就是这些东西，许多诸般的嗜好，有邪情私欲的东西拿不掉，这些东西要脱去它。既然有这许多好的见证人那么美好，你就应当啊脱去这个罪，还要一样放下各样的重担。这个重担放下什么？圣经告诉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必定成全。这个重担呢，不一定是罪，这个重担就是许多的负担，背在肩膀负担。有的时候为今天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这些生活；有的忧虑明天怎么办；有的忧虑我的健康怎么办。老是有一个，我也不晓得是教会的姊妹还是外邦人，老是也跟我打电话来，他也不告诉我什么人，奇奇怪怪的，总是要我给他祷告。他说我身上有个东西，什么东西也不晓得，他很可能是癌症，是 cancer， 你替我祷告。那什么地方也不说，什么名字也不讲，这弄得没办法。常常打电话来问，我说又是他的声音来了，哎，真奇怪。这我觉得有一些另外是重担，他变成个重担了，老是想，哎呦，这又痛那又痛，一天到晚这痛那痛。我说你现在痛了，最好的方法你把它忘，那我就是忘不了啊，我忘得了就好了。我说那好，你忘不了这个病啊，一个办法能摆脱它，就是你去做工吧。我还是老办法，就劝你去侍奉神。你要是主说自己是姊妹教会姊妹，你那是侍奉主。一侍奉主啊，你把全部精力时间兴趣都放在圣工上，你就忘记那个东西。你忘的时候主就医治你的病啊。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还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这都是重担。对明天，为明天怎么办？明天如何？健康如何？生活如何？儿女如何？丈夫如何？妻子如何？哎呀，太多如何了，这些都是重担。我这样讲不是说你不要想着这些，不要为这些仰望神，要。但是我讲，我们是尽其在我，我应该做的做，应该祷告的祷告，应当本分尽，超过我的力量，我实在做不到，重担交给主。主啊，你去做，我也没办法。你不能叫我背着这许多重担上床睡觉睡不着，说担子就背着走，饭子得放下，一定要交托。这个就是各样的重担。当我们有这些重担在的时候，有这些罪在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就不能奔，就念不念奔，就念奔，奔跑的奔，奔那前面的路程啊。我们怎么能够奔前面路程呢？你看这个各种比赛赛跑的时候，无论是什么天，夏天冬天也好，都是穿的最少了。冬天也在室内，你看室内比赛穿个背心短跑，50、100米多少米短跑的时候，都穿个背心短裤，没有人穿着像我们穿的棉袍穿着去跑路，大棉袄穿个去跑路，怎么能跑？你这脱的是越少越好啊！你没有重担压在身上，你怎么能增加你这个重量？你怎么跑呢？奔跑不是走啊，是跑啊，奔，那个奔是表示跑路啊。所以我们叫天路是跑的，不是在那里面大摇大摆慢慢走的。得跑啊，要跑就得脱掉一切重担，越少越好，包袱越少越好，许多包袱都摔掉。我们太多包袱了，很多青年人感情的包袱摔不掉，所以结果重的不得了，背在上。学业也是个包袱，哦，有时学位，为了追求学位，在国外念学位，念 degree 这个学位，哇，那个包袱重的不得了。有的是婚姻的包袱，感情的包袱，学问的包袱啊，各式各样的包袱，家庭种种难处。这些都啊不甩掉，你就不能跑这条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有了见证人在前面，好像云彩一样吸引你，你就应当做两件事儿：什么？放下重担，脱去罪；放下重担，脱去这个缠累的罪。这两者都放下，放下缠累，拿去了。然后呢，还要存心忍耐，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忍耐呢，我们讲过，这个忍耐原文的意思，就是慢慢的放弃希望的忍耐，慢慢的放弃希望的忍耐。忍耐怎么？你不一下就放弃希望就不叫忍耐，就是慢慢的放弃。换句话说，慢慢的放就不放了，慢慢的放弃放希望就恢复耐力啊，忍耐就来了。所以纯净忍耐，虽然这条路很艰难，这条路实在是窄路了，可是要纯净忍耐，不要跑两步就灰心丧胆。纯净忍耐，存着一颗忍耐的心去跑那条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请你注意，我们的路程是在前头不在后面，路是在前不在后面。 有一个人很好，叫 Tozer， 让这个一个外国人，他讲一句话，他说十字架有个特点，凡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呢、啊，一定怎么样呢？他只有一个方向看，没有两个，是往前看，是往前看。他因为钉在上面，连转动都不容易，整个人烦乱了，直点朝前。你看挂在十字架人就一个方向给你看，啊，第一他只有一个方向，第二他永远不能回头跑，钉在上面你回头跑也不能跑，怎么跑？只有一个方向，不能回头跑。第三，被钉在十字架人呢，永远没有自己的计划了。你还有计划什么？那快死了，钉在上面，你没有自己的计划。这个就是说明每一个走十字架道路人应当有的具备的条件。第一，永远朝着前面看，因为你就一个方向嘛，钉十字架你看什么？就往前面看，没有别的方向，只有一个方向，忘定前面的标杆直跑，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第二，假如我们今天是背十字架跟随走的话，只有一个方向，前面，然后不能回头跑，你回头跑也跑不掉，钉在上面，你跑也跑不掉了，你不能回头跑，义无反顾啊，不能反顾，啊，也不能回头跑。第三，也再也没有自己的计划，你钉在十字架上了，要死了，狱主同死同复活了，你就没有自己的计划了，用钉死来什么计划？什么都完了，啊，这个就真正背十字架的人。背十字架走道路，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把主天父的计划为我的计划。我没有自己的计划，没有自己的打算，我一生所有的时间表都是上帝给我立定的，我没有自己的时间表，必须这样做。诸位不要误会啊，我这样讲不是说我们做个糊里糊涂人，什么都不要计划，乃说你所有计划都是神在那边带领的，在他带领之下做的计划，不是你自己的计划，因为你没有自己的计划，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真正钉十字架人的有这样一个看见，有这样一个认识。那么下面说仰望，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请你注意这个信心两个字啊，小字，诸位看得见吗？那光线不太好，小字里面或作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这个信心或者可以翻作真道信心，因为叫 faith， 那个 faith 也可以翻作信仰，翻作真道信心都可以。他这就是这个意思，仰望为我们信心就是真道。你看到吗？这个信也可以翻作信仰，信仰、真道、信心都只做一回事儿说的。可见我们的信心是从耶稣而来，啊，创始成终啊，开始他，结束他，真道也从他而来，他就是道。我们的所听的道，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因为耶稣就是我们所传的道，他就是太初原有的道。请注意，我们所仰望的这位耶稣呢，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有的人祷告说，主啊，你是创始成终的主。要注意，主是圣经说他是始，他是终，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啊，头是尾可以。但是如果你说创始成终的话呢，那是只做信心说的，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断章取义，我们应当说，主，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对了，你不能说主啊，你是创始成终的主。他是头始终不错，讲到创始成终啊，这个创跟成有关系，创造和成功成就，他是为我们信心开头，也是一直带领我们信心到底的。一说从头到底都是在他的信心里面啊。我们要讲，有人说主啊，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神也没有这样应许。他是说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你说他给行动正直的，你要不正直他还不给你啊。我们的好处固然不在他以外呢，可是神的话要弄清楚，好处在他里面不错，他没有说留下一切好处给你，他乃说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啊。我们要祷告一定要把整个他的应许抓住，你断章取义得不到吧，也得不到啊。所以这个地方讲仰望为我们信心创成中，或者说为我们真道创成中的耶稣，可以的。这样子，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右边。当年耶稣如何，今天我们信耶稣人也如何。学生不能够大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所以他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他是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我们同样为着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前面什么喜乐呢？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喜乐，我们结束了这肉体中间的软弱。我们最大的喜乐是肉体不再软弱了，又改变了。我们今天最大的痛苦什么？ 不是外面的环境，不是撒旦的攻击，不是许许多多的问题难处，是我们肉体的软弱。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我们最大的痛苦是有肉体在，有肉体在，有邪情私欲在，不能胜过自己。我们现在最大的仇敌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这个肉体是有罪。所以将来最好的喜乐呢，他一来把身体改变了，身体得熟了，提到空中去了，这是我们最大的喜乐啊。所以他说，摆在前头喜乐是轻看羞辱，而今天主也愿意借助十字架的苦难对付我们的肉体，撤回我们的老我。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因为一点十字架苦难来就痛哭流泪，就在怨天尤人，那不认识神。我们的神就是借助十字架来撤回我们，所以必须忍受。我们今天所有的眼泪，这都是不会没有代价的，流的这些眼泪都是在有代价的，因为这都是好处，为我们的好处。所以主耶稣当年也是这样，他在肉身里面也受了痛苦啊，结果他上了十字架，受了那么大的苦难，结果他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要不要思想？那忍受罪人的谁忍受罪人顶撞的？就是耶稣基督。你看他在地上忍受多少人的顶撞？今天如果做父母人啊，受儿女顶撞了，很受不了。如果我们平常对一个平辈，他怎么说你两句，或长辈骂你都无所谓，平辈，你的晚辈底下他顶撞你，觉得很难过。可你想想，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做人救我们，还受我们多少的侮辱、羞辱他、讥笑他啊，对付他，毁谤他，设假见证陷害他，这样顶撞他能够忍受，他能受得了。那么这样子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换句话说，我们要思想这位耶稣，他被罪人顶撞能够忍受。底下说免得疲倦灰心。所以有一位传道人教导我们最好，他说你如果受各样羞辱的时候，你想想看，你的羞辱比耶稣受的谁更重，一想就无所谓了。神的儿子都受了，我这个算什么东西？我算什么？那我受点算什么啊？他受的苦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还重吗？你背的十字架比他还重？不会，绝不会的。所以一想就释放了，就释放，连主天父的儿子都亲自受苦，我们算的什么？所以我们受点羞辱啊也无所谓，而且应当欢喜，因为今天与他一同受苦，将来与他一同享荣耀。第四节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看到吗？可见我们与罪相争啊需要用力，不能够去罪妥协，都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主耶稣基督是流血的，他真是流血的，他在十字架上流血了，我们都没有抵挡到这个地步，他就是不与罪恶妥协。他是你看那个像比拉多，就是想对罪恶妥协了，那他明明晓得耶稣没有罪，三次宣告耶稣无罪，可是那些犹太人叫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释放巴拉多巴拉巴，结果呢就把一个无罪的主钉死了，因为他与罪妥协了啊。那么这牺牲真理，牺牲真理，与罪妥协一定是牺牲真理，耶稣是真理，被比拉多牺牲了。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是我们要抵挡罪恶啊，甚至流血的地步，这个都不会白流的，主都会纪念。第五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反所收纳的儿子。请先注意这个管教两个字翻得非常之美，不是惩罚，不是惩罚啊，这英文都翻得 punish 就是总是好像就是一种刑罚的意思。但是这里面所讲的呢，这个管教的意思有建设性，不是一种消极的惩罚，有建设，它管教有个教训在里面，管理教你，管教，这个父母对儿女是管教，老师对学生是管教，他不是惩罚，法律对于犯人是惩罚了，法官要判案是惩罚了，不是管教。这个管教很，是现在比较开明的这个关于这个搞这个法界、法律界的人就讲到想办法，所以有许多管训呢，不是说你犯罪就把你杀头枪毙，管训呢，那就是进一步的想法，啊，这个少年感化院感化了，都是管教的方式。所以神对我们是就管教，不是惩罚。神对那些不信主人将来要惩罚他，对神的儿女是管教。我过去讲过一句话，弟兄姊妹记不记得？管教是怎么样呢？是现打不记账，现打不记账。你现在不好就管你，不会记账， 不记账，那个惩罚将来要记账，说一下算账，整个算账，到将来主来的时候要审问世界，整个算。所以今天你看到很多人为非作歹啊，他平安无事，逍遥法外，一点事儿都没有，很多人还很长寿健康，那看很多人看着不服了，这些明明是不坏人，他倒一点没事儿啊，我们这些信的主啊，哎呀，背了很多十架，受了苦，好像心有不甘。不要这样想，因为主对我们是现打不记账，马上打，你不好就打你，这是为了爱。那一打了，我们一悔改认罪啊，这个罪案就勾销了，这个记录就是干净了，宝血涂抹干净了。但是那些恶人的一直记录就恶贯满盈的时候就完了，恶贯满盈还没有满盈，到了恶贯满盈，整个算账，整个算账。所以他们是将来算账，我们是现在就管教，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你看基督徒常常常常出事，很多难处，那是上帝的恩典。那许多不信主人反而没事，他倒挺平安。有人刚信了主出点难处就来埋怨了，我该是不信耶稣好，不信倒没事，信了这么多麻烦。他不晓得这是上帝的恩典呢，我们是现打不记账，他们是不打，将来整个算账，很麻烦的。这个管教是立刻到的，立刻的，所以我们都受过管教的鞭子，都抽打过，不好就打嘛，打了反而证明你是得救的人，要感谢主。那么现在被打、被管教、被神管教的时候呢，我们有两个态度不可有，就是轻看和灰心。你看刚才讲这个第五节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被管教是不可轻看。有人被主管教了还若无其事，做见证还会嘻嘻哈哈的，好像无所谓，不可以的。我觉得我们真正被管教，痛苦就是痛苦，应当严肃。被主管教了说我是主管教我了，我实在不好，那就是一种应该有痛苦的感觉，而不能说他打无所谓的，那被主管教了好像无所谓，不能够无所谓。轻看呢就是藐视管教，如果一个小孩子不好，父母打他还会笑，你看这个父母气不气，打的还会笑啊，他打得更厉害，你说还笑，他也会哭了，饶求饶了，一定就赦免他。一同样的道理嘛，我们被主管教了还无所谓啊，主看你简直是孺子不可教了啊。那这个不可轻看呢就是一个很要紧，第二呢不可灰心，这是两个极端。不可轻看呢就无所谓，我满不在乎，还有一种是不可灰心啊，太在乎了，这个无所谓，那个太有所谓了，那个就是灰心了，好了，一管教就走了，再也不来了，不到教会了，什么也不来了，灰心了。这个两者都是不应当有的态度，不可轻看，不可灰心，是被管教的人所应当切切要引为鉴戒的啊。那么第七节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哪里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我们叫做众子，耶稣是长子，在罗马书里讲耶稣是长子，头一个，对的，我们是众子，长子是神直接生的，我们这些呢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生出来，就圣灵生出来，从灵生的，是众子所共同领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变私生子了，变成私生子，要是不没有管教，什么叫一私生子呢？私生子就是说跟他没有关系，是外人的，换句话说，就不受管教就是外邦人，不是儿子了。那么今天晚时间虽然没有了哈，但是底下不能把这段不能不看完了，第九节得看一下，诸位啊，第九节说，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你看就是肉身的爸爸管教我们，我们还要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呢？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圣经把上帝叫做万灵之父，什么道理？因为神是赐灵给人的神，天父是赐灵，是叫万灵的父，我们是万物之灵，人叫做万物之灵，神是万灵之父，这两句，这两个对比多美，你看，正好我们讲人是万物之灵啊，但是神呢是万灵之父。这个西方人也常常讲的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就是神，人呢就是万物的尺度， measure of all things， 所有东西的万物的尺度，那就是人为万物之灵的意思。但是在这里呢是讲到万灵之父，神是万灵之父。你像十节说，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是生我们的父亲暂随己意，做父亲的有时候凭着自己，有时候不高兴，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手垂了，就是 举不起来了要举手，这个下垂的手举起来干什么呢？祷告。圣经说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提摩太书信里面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男人，我愿意男人没有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下垂的手做什么？挺举起来的就是祷告。所以你要祷告，当你落在难处里面祷告，被管教也要祷告，还要感谢。发酸的腿听起来，发酸的腿是不能跑路了，你还要跑道路。一方面举手祷告，这个停腿走路，走路走这条窄路，继续走这条侍奉的路，继续走这条窄路走下去。而且要把自己的脚呢，把道路修直了，为自己的脚，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因为你的脚已经摔了嘛，前车之鉴了，你要把道路修直了。是瘸子不是歪脚反得痊愈，意思说你是前车之鉴，你是扶车，你的车翻了，翻了你这个车扶起来的时候啊，要把它路弄平了，不要再绊倒别人。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受了管教了，你应当告诉其他的弟兄姊妹，免得人家也犯同样的错。这就是说你已经回头了，你要想到别人的需要。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啊看到一个受管教的人呢所应当注意到的事情啊。我们不能够对管教的还是漠不关心啊，我们自己受管教得到益处了，也要带领后面的跟着后面的人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我们看一处圣经好不好？路加福音书22:31就结束了。路加福音22:31，对不起，时间过了5分钟啊，把这个结束了。路加福音22:31。